听众朋友平安。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圣经。今天已经是第七讲了，讲了第七次了。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，做一个传道人、牧师的，你要讲道呢，要注意了，除了要有圣经的根据，还要有圣灵的解释，这才是一点好的道。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又没有圣灵的解释，即便你是口才好，口若悬河，但是这个道也不会感动人。要是需要圣灵的解释，首先一定要进入圣灵的思想，我们传道人要进入圣灵的思想。如果不进入圣灵的思想，怎么能够用圣灵来解释神的话，能够有一篇感动人的道呢？接着呢，我们再指出几点重要的事情。下面我们要谈的是关于这个，我们准备讲道的时候，要有主题、副题、反应、感动，也就是说，有的是干，是像树的干一样，这是个主题。然后呢，有很多的旁枝，干一定有很多的枝，由枝来引导进入这个干，由这个干来解释这些个枝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是干和枝呢？经上的话有主要的，有副要，也就是次要的分别。有些个像树干那么大的枝子那么重要，有些个呢像个枝一样。你可千万要注意，你只注意到这个枝枝节节的问题，你把你一开始所设定的干给忽略了，那你这篇道就会荒腔走板，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。举个例来说吧，约翰福音四章提到水，七章、十三章也提到水。水呢，是生命，这个就是干最重要的，水是生命。在第四章的水呢，是新鲜，讲的是新鲜。第七章的水呢，讲的是活力，有活动的这种能力的力量。十三章讲的水呢，是功用，水有什么功用，有什么效果在那儿。所以新鲜、活力、功用所讲的是枝。最后呢，你要回到干，所以这个干呢是主题。读圣经千万不可离开主题，也就是千万不可离开这个干。有的人讲道漫天遍野的带着你走，最后他却收不回来了。虽然他口才很好，讲道的内容也很新鲜，可是越讲越离主题啊越远，让听的人最后也不明白讲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是我们传道人很大的一个毛病。通常一个主题的下面可以再分一个枝、两个枝或者三个枝，没有关系。可是这些个枝啊，都必须跟着干要连得起来。如果你连不起来，后来变成一个一个的小题目了，最后不知讲到哪儿去了。你就是再口才好，你收不回来。所以干跟枝可不要分开，千万不要离开主题。就算是你离的主题太远，这都是不合适的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，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约翰福音7章38节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约翰福音13章5节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现在分别把4章、7章、13章的干和枝找出来。干呢是正文，或者是叫做主题。枝呢是指着解释。先找干，再找出枝。读圣经大概就离不了这个方式，就是先找出主题，再找出解释。圣经里面有比较，也有综合。比较呢，常常是反正两面。什么叫比较呢？比如说吧，这个耶稣跟撒该说，我今天要住在你家，而彼得却说，主啊，离开我。一个是要到他家去，一个是要主离开他，这个就叫做比较。4章、7章、13章的水是属于综合，4章是活水，7章是水，13章也是水。在这儿我们看见正文，就是干，就是水，再来解释副文。4章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后面副文是就永远不渴。7章流出河水的江河是副文，13章的水是用来洗脚的。我们读圣经大概都是这样子，要找出正文主题，也要找出副文解释。正文就是主题，也就是题目，如果给个名称的话呢，叫水就不免太单调了一点儿，不如呢叫做生命的活水。把干找出来之后，给它一句像一个题目这样的一个词句，然后才有副文来帮助解释。第一个水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流出江河的水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水又是什么呢？那么那个解释分别是新鲜、活水和公用的解释。生命有活力，生命有新鲜，生命有公用。你可以有别的解释，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离开这个干，不可以离开正文，也就是说枝不可离开干。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例子来了解一下。我们读每一章圣经的大概都可以找出干和枝来，正文和副文，主题跟解释来。主文只有一个，就好像主流有一条，支流呢有很多条，但是不管多少，每一条都要跟主流结合起来，如果不能，这个解释就是离了谱了。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抓住这个原则，就可以解释来看主文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圣经上的话有干有枝，都互相关联着，成为一体。好比全本的罗马书包括一个完整的思想，没有一点残缺，你不可以断章取义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每当有了新的领受，被光照的时候，要练习，要捉住这个思想，否则灵光一闪即逝。那个圣灵的来了的时候，很快的就会离去。所以圣灵感动的时候，就是在那一刻，你要捉住。这是我们读圣经看见亮光，自己能把握住的一个重要的事情，重要的一个关键呢。人要是有了训练，就要学习用思想来把这个光 这个亮光给它捉住，给它定住，把它记录下来，把它用在你所想的问题上去，因为这个亮光是一闪就过去的。例如罗马书一章到三章是讲的罪，四章是讲罪人可以算作义人，第五章提到借着耶稣的血罪人可以做义人，六章是讲义人的地位不够，还要有义的实际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七章发现一个拦阻，八章有一条路可以来对付这个拦阻，第九第十一章是穿插着犹太人，十二章讲奉献，十三到十六章讲得救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，这样一来就完成整本罗马书的结构，有干有枝，包括一个完全的思想，互相关联，一点都没有缺口，没有残缺的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的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罗马书八章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把这三个思想，这三章是人的事实，六章是事实所产生的结果，那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八章讲到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法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思路，思想的一条路线。对基督徒而言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关于人的事实，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既有的这个事实就要有这样的结果，第八章则说因为基督耶稣我们可以免受这个结果。圣经都是前后连贯起来的，不会互相矛盾，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应该要仔细的读，把事实和会发生的结果都要读出来，这样呢，你就看见全本圣经的思想，讲因也讲果，再讲解救的方法，一点都不残缺。我们读圣经也应该用这样的严谨的态度来读圣经。人的这个思想啊，是需要训练的，就是前面所讲的要读圣经的干和知，读圣经的主流和支流。另外呢，读圣经要读出一套完整的思想，就要学习用思想来定住光，因为光的照亮常常是一闪即逝了，就是那圣灵的亮光一来，只是在你的心头里面闪动，就像我们一个电视的画面一样。可是呢，这里所指的光呢，是指的能看见的，能得到的，也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，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个自己训练自己的方法。当圣灵来了以后，亮光来了以后，你还以为你又有了一个新的这个问题了，还有一个新的想法了，小心，你不要把你所想的跟神圣灵给你的亮光错乱在一起，就太可惜了。我们举两个例子，我们拿两种的安息做个例子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么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二十八节。二十九节呢是这么说的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 30节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几段的正文讲的是安息，每个里边讲的都是安息。28节的副文是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29节的副文也就是知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这个题目呢，就可以叫做两种安息。主文是两种安息，副文呢，就是看这两种安息的分别在什么地方。28节是关于得救的安息，29节也讲安息，这是关于得胜的安息。30节就算是一个结论了。这个对牧师讲这个道呢，就是要强调传道人不仅要带人得救，而且要带人得胜，还要强调今天应该怎么样带领我们的羊群。正文有了，再来细看这里边的凡劳苦重担可以到我这里，怎么解释？柔和怎么解释？谦卑又怎么解释了？凡就是包括所有的人，不管是男女老少，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。劳苦，劳苦是什么呢？是人为的肉体眼目情欲的劳苦，也为了今生骄傲而劳苦。肉体眼目的情欲就像是看表演、看比赛、到处观光等等，欲是本分的要求，情欲呢却是强求、奢求、过分的妄求。例如我们去美国有名的拉斯维加斯，有一种魔术表演是很精彩，用这个布啊把个大象给遮起来，放在舞台的中间，这个布一拉开，象不见了。这个很好，想去看看，也喜欢去看，这个不是犯罪。可是为了一张100-200块钱的美金的票，那没有怎么办呢？去偷去抢，明知道没有能力，非要硬要去看，这就是强求啊，这就是月份的妄求啊，这就叫做情欲，也叫做奢求。今生的骄傲是什么呢？有名有利就容易让人骄傲，为要满足肉体、满足眼目的情欲，这人呐，今天攀了命的追求名利，成为今生的骄傲，反而变成每个人背不起来的重担。心是主要的东西，是生命，要柔和，要谦卑，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负主的轭，才能够学主的样式，才能够学得安息。您这样去看圣经，就很容易分别出主跟父来了，干和知来了。我们可以应用这种方法读罗马书。当然这种训练不是一天两天或者几个月就够的了，我们真是要用一生一世的时间来锻炼，而且会越来越灵活，越来越灵敏，越来越看见属灵的光亮。光就是看见，光就是启示。当一个好的灵感出现的时候，要训练自己用思想定住这个光，不要让它走，我们才能读出圣经里面完整的思想。不然亮光一闪就不见了，读过去也都忘了。更进一步的解释来说，今天教会的路在哪里？我们再举一个例，看看启示录所提到的教会。启示录里边提到七个教会，可以分成以弗所、士美拿、 别加摩这三个教会是一组，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这四个是一组，使徒以后是以弗所，然后是士美拿和别加摩，这个是历史。使徒时代的教会跟主很亲近的，很火热了，到了以弗所反而就放松了，所以教会就堕落。然后就是士美拿，使徒以后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做尼禄，他这个很毒辣的迫害士美拿，使教会受苦，这也应验了。尼禄以后303年，别加摩跟政治结合了，政教合一了。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做了一个十字架的梦，以后呢就打着十字架的旗号到处去打仗，是一段历史。现在来看看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这四个教会，他们分别有一句共同的话，启示录2:25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启示录3:3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启示录3:11，我必快来。3:21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。您看这四句话，他意思都是一样的。启示录2:25，等到我来。3:3，如同贼一样。11，快来。21，在我宝座。你看是不是都是在讲耶稣来？前三个教会没有讲到这个，只有后面四个教会提到这个耶稣来了，所以这四个教会都要存到耶稣再来。现今这个教会的光景要延续，菲亚推拉就是天主教教会，天主教要存到耶稣基督再来。撒迪，撒迪是遗留的意思。什么叫做遗留呢？天主教以后马丁路德起来改教，然后再有几个人起来组成弟兄会，把这个教会啊带出来另外一个样子。菲拉铁菲教会教导弟兄相亲相爱，也是非常好的教会。老底家教会呢，不冷不热，可是也存到耶稣再来。神要你从这四个教会里边选择一个，你跟从哪一个？今天我们不跟从天主教，也不跟从推亚推拉，我们应该跟从菲拉铁菲教会，把教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读圣经就是这么读的。在这里我要找出一个正文，就是一个概，一个主题。启示录2:25，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这是对菲拉铁菲教会所讲的正文。持守原初或持守好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吧。所以这个是个主题，是一个正文，其他的呢都是知，是副文了。因为菲拉铁菲教会是好的，四个教会只有一个好的，这就是正文，其他三个教会呢都不怎么好，这就是副文。找正文找副文就是用这个法子来找的，这样你才有道可讲。今天神学院所训练出来的神学生多半是专门讲神学，但是听众呢，信徒呢，并不完全需要这个呀，他不需要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，出于哪里，他反而需要记住一件事，读圣经要找出正文跟副文。 主题跟副题，也就是干跟枝的关系，这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。神学只提供你一个大的原则，并没有告诉你细节跟内容。学习用思想定住亮光是很要紧的功课，先把主文找出来，就像腓拉铁腓就是神所要的教会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把主文的意义定住了，然后再从副文里头挑出来好的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其中圣经里面最重要也应该得到的主要的意义了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我是孟平，下次再会。